第七章，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第七章，在圣经的225页，新约225页。新约225页。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哈。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应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应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加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中受应的有12000。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的光真的是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边，主啊，让我们这一生真的是活在你的光中，主啊，让我们里边所有的黑暗阴霾，主啊，都能够在你的光中都能够离开我们，主啊，你为我们所造的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世界，主啊，当我们看到你的阳光，你的所创造的美好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快乐，主啊，也求你，主啊，把这个光这样美好的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边，主啊，让我们里边的所有的痛苦，主啊，所有的混乱，所有从罪恶从撒旦而来的一切的，主啊，一切的扰乱，主啊，一切的混乱，主啊，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阴霾，一切的黑暗都要离开我们，主啊，让我们里边充满了上帝的光，主啊，让我们一生真的是充满了你的喜乐，主啊，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额是轻省的，主啊，谢谢你，求你把光照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来的每一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多么的需要这样美好的天气，是不是？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就好像乌云密布一样，我们喜乐不起来，因为我们里边充满了黑暗，真的是这样。我们喜乐不起来，因为我们里边充满了压力，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喜乐不起来，因为我们里边充满了仇恨、嫉妒、担心、忧虑。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今天海边的阳光一样，让上帝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你看这个美好的世界的时候，这是天父所造的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当你打开眼睛看这个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你看到阳光，看到这么多的树，这么多的花草，看到生命，看到生机盎然，看到天父的伟大，看到天父的荣耀，你的心是多么的喜乐。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没有光的，我们里面充满了黑暗，我们里面充满了焦虑，我们里面充满了压力，我们里面充满了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罪恶的东西。所以我们虽然活在一个阳光明媚充满了上帝荣耀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心灵好像却在黑暗里面，却在地狱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是封闭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也快乐不起来，是因为我充满了压力，我里边。但是当上帝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边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边的福分。他可以将一切的重担、一切的阴霾、一切的黑暗、所有从罪恶、从肉体、从撒旦来的东西都拿掉，让上帝的光照在我们的心中，那是一个人多么大的福分，知道吗，弟兄姐妹？真的是多大的福分！当你的心灵哈充满黑暗的时候，你甚至都不能够享受这个羊肉串，你知道吗？你甚至都不能享受这个涮羊肉，
这个是多么大的，就多么大的遗憾，弟兄姐妹，对不对？我相信我们都喜欢吃涮羊肉，是不是？但是当你的心灵充满了黑暗、阴霾、压力、焦虑、担心的时候，你甚至都不能享受最美好的东西。你的妻子是那么美丽，那么好，孩子是那么好，世界是这么好，但是你看到他，就像我有时候看到我太太说，哎呦，怎么觉得气不打一处来呢？是因为你心灵是黑暗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灵被上帝的光、福音、一切的祝福充满的时候，在里边没有黑暗，没有仇恨，没有压力，没有阴霾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里边好是充满了阳光的。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是封闭的，我们的心灵里边充满了不该有的东西。今天我们讲好犹太人的归主，救赎的恩典。犹太人不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犹太人的心灵是充满了黑暗的。上次我们讲到了第一个原因，保罗讲到犹太人有那么多的优势，犹太人，保罗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但是人的罪性，弟兄姐妹，我们里边那个黑暗的东西，我们的罪性可以把上帝所有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圣殿、上帝的会幕、上帝的启示、上帝所造的一切的恩典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东西，甚至上帝赐给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赐给我们的儿女，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的恩典全部的扭曲，是因为人的罪性。我们可以把上帝的恩典扭曲，完全的曲解，完全的变形，完全的玷污，完全的污秽了。甚至当神的儿子来到人间的时候，以色列人中最敬虔的法利赛人、文士、撒都盖人、祭司，这些最敬虔的人将上帝的儿子这一位来到人间的神，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把他送上了十字架。弟兄姐妹，可见人类的罪性是多么深重、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睁开眼睛，但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是封闭的，我们的心灵是封闭的，我们看不到一个美丽、阳光、充满了上帝荣耀的世界。我们的心灵眼睛也是封闭的、蒙蔽的，我们看不到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他的荣光。我们可以把他送上十字架。弟兄姐妹，可见人类的罪、人类的罪性与这位圣洁、完美、永恒的上帝是为敌的，是封闭的。这是犹太人不能认识神的第一个原因。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讲犹太人不能认识神的第二个原因。保罗在罗马书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是非常宝贵的。这一段圣经保罗讲到了犹太人不能够认识神的第二个原因，这也是我相信许多的人不能够认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首先要了解哈，当我们开始讲这个原因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上帝把他为人类预备的救赎，这个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特点的。神赐给人类的救恩，上帝把他为人类预备的救赎，神赐给人类的救恩，做成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一个什么样的救恩呢？这个救恩是只有一个谦卑的人他才会接受的救恩，只有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他才会接受的救恩。这个救恩是只有一个谦卑人才会接受的，这个救恩是只有一个真正认识你自己的一个人才会接受的救恩。只有一个人认识了自己，对自己无望、没有盼望的人才会接受一个救恩。 似乎没有一个人在所有接受救恩，真正接受救恩的里面，似乎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一个人在真正的得到神的救恩之前，必须要有七个认识和七个知道。首先，救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把这个救恩做成一个什么样？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无望的，我们是在最终不能自拔的，我们的本性是已经卖给罪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罪、对死亡都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哈，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个相当的了解。在你真正得到救恩之前，上帝把这个救恩做成一个只有谦卑的人，或者只有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他才能够真正得到的一个救恩。所以上帝在把救恩真正给我们的时候，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罪、对死亡都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你可以发现哈，许多非常非常伟大的人，他们在罪的面前是毫无抵抗的能力的，他们在死亡的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这两件事情上是例外的。所以一个真正得到救恩的人，弟兄姐妹，你必须要先了解，就是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罪和对死亡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当我们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你的生命会产生一种真实的一个了解，就是我们是在最终不能自拔的，我们的本性是已经卖给罪了。在这两件事情上，人类是无望的。如果我们对这两件事情没有一个真实的非常深刻的认识，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就不会那么准确。第二件事情，神要让我们认识到第二件，就是我们人类是无力来自救的，而我们的因为罪和死亡，我们的未来最终的结局是灭亡的。对于人的本性、人的罪性、人类的结局、人类的灭亡、地狱之火，人是无法自救的。第三件事情，神要让我们认识到第三件事情，就是人是完完全全的、100%的，你是需要被救赎的，你是需要救恩的。弟兄姐妹，只有上帝的救赎可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所说的那些罪恶、灭亡和死亡。只有上帝的救赎可以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第四件事情，神要让我们认识到，就是神，只有上帝他能够拯救我们。人靠着自己是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人永远没有办法，也不可能跨越人与神的界限。一个罪人永远不可能靠着自己的义来进入天堂。神要让我们认识的第五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义都是神的义。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是毫无公义、毫无良善、毫无圣洁的。神要让我们认识的第六件事情，就是每一个进入天堂的人都是靠着上帝100%的怜悯、恩典和上帝的公义才能够进入天堂。最后一件事情，第七件事情，就是神的救赎，因此每一个进入天堂的人，因为他是被救赎的，因为他对自己是无望的，因为所有的救赎都是神的，所有的义都是神的，所以每一个进入天堂的人，每一个蒙恩的人，在天堂里边的人，都是一个谦卑的人，都是一个知道自己是无助的人。在天堂的人都是被上帝救赎的人，在天堂的人都是不自夸的人，在天堂的人都是感谢称颂上帝救赎的人，在天堂的人都是深深的认识自己的人，在天堂的人也是深深的认识上帝恩典的人，认识上帝拯救的大爱的人。 这七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七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上帝的救赎，得着神的救赎。但是弟兄姐妹，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宗教似乎都有三个不可思议的、无法理解的、不能求证的、盲目的、完全不认识自己和人类本性的对自己的、对人类的信心。我再讲一遍，但是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宗教似乎都有三个不可思议的、无法理解的、不能求证的、盲目的、完全不认识人类的本性的、不认识自己的对人类的信心。三个什么样的信心呢？第一，就是人类盲目的、不可思议的相信人透过行善功德、宗教修炼，人是可以成为神的。许多的宗教都相信这一点，他们是盲目的、不可思议的相信人透过行善功德、宗教修炼，人是可以成为神的。但是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是完完全全被否定的。第二个，人盲目的、不可思议的相信人透过行善功德、宗教修炼，人是可以达到上帝对人类道德性的要求和道德性的标准的，这也是圣经完全否认的。弟兄姐妹，人透过行善功德、宗教修炼，人是不可能达到上帝对人的道德性的要求和道德性的标准的。但是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却是盲目的、不可思议相信人类可以透过行善功德、宗教修炼，人是可以达到上帝对人道德性的标准和道德性的要求的。第三，人类是盲目的、不可思议的相信人可以透过宗教行善修炼等等，人的义、人的善行是可以让人进入天堂的，但是圣经全然的否定这些。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不是还相信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今天还在盲目的、不可思议的相信人透过行善功德、宗教修炼人可以成为神，如果你还在盲目的、不可思议的相信人透过行善功德、宗教修炼人可以达到神对人道德性的要求和道德性的标准，如果你今天还相信盲目的、不可思议的相信人可以透过宗教行善修炼等等，人的义和人的善行可以让你进入天堂，如果你还相信这一点，弟兄姐妹，你跟神的救赎是离得非常远的。我刚才讲的那七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讲的这三个错误的信心，这是犹太教、回教、佛教、印度教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所确信的，都有的，都有这个不可思议的、盲目的、不能证实的、不认识人类的本相的、不认识上帝的标准的、对人类、对自己的、对人类自己的一种近乎疯狂的一种信心。而且每一个宗教似乎都建立在这三个错误的信心之上。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人的错误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说这种三种错误的信心是错的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哈，如果你今天你想考进耶鲁大学，你必定要先知道耶鲁大学的录取标准是什么，对不对？同意吗？同意不同意？你想进入耶鲁大学，你需要知道耶鲁大学录取的标准是什么，对不对？同意不同意？同意哈。如果你今天想进入 UCLA 工作哈，你必须要知道你在 UCLA 的老板录取一个人的要求和标准，是不是这样？但是弟兄姐妹，人类这一群一厢情愿的人，自认为一定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一定能够凭着自己的善行进入天堂，一定能够靠着自己的修炼成为神，在我们这样相信之前，从没有一个人问一问这位宇宙的老板，这位宇宙的拥有者，这位天堂的主宰，这位宇宙间独一的真神，他的标准是什么？ 他的要求是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但是我们人类就已经一厢情愿的、盲目的、不可思议的，已经确信我们人类一定能够达到这个标准，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的标准，你就知道这三种人类的信心是在上帝的眼中极其错误的信心，正是圣经中神所定罪的、神所最厌恶的，也是人类最大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类是不认识自己的、不认识人的本相的和不认识上帝的标准的。为什么人类会产生这三种错误的信心呢？这个是基于人在伊甸园中，在魔鬼撒旦的引诱中所产生的属灵的骄傲。人听了魔鬼撒旦的谎言，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像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像神一样可以有智慧，像神一样能够成为神，是撒旦带给每个人的内在的骄傲。而以上的三种错误的信心，就是从这种的谎言和内在的骄傲里边，从撒旦的谎言里边所产生出来的三种错误的信心。今天这个撒旦的谎言和这个毒素已经进入了每一个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中，进入了每一个人类的灵魂里边。人对自己的道德、人对自己的能力、人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种从撒旦而来的盲目的、不可思议的骄傲，而这种骄傲就表现在以上的三种对人类自我的盲目的信心当中。人类盲目的、不可思议的相信，人透过行善、功德、宗教、修炼，人可以成为神，但是圣经完全的否认。人盲目的、不可思议的相信，人透过行善、功德、宗教、修炼，人可以达到上帝对人道德性的要求和道德性的标准，圣经完全的否认。第三，人盲目的、不可思议的相信，人可以透过宗教、行善、修炼等等，人的义和善心可以让人进入天堂，圣经完全的否认这些。弟兄姐妹，而救恩的成就，神把救恩做成的那个特点，我最前面讲的那个七点，正是一个人能够接受救恩，神对人接受救恩之前他心灵的预备，正是这七点，也就是神把救恩做成的七个特点，正是这七点是上帝对每一个人、所有的人类的内在骄傲、人对自己盲目的乐观和错误的信心一个最致命的打击和摧毁。这个摧毁与打击，弟兄姐妹，完完全全是出于神极大的恩典。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相信这三种信心哈？你还没有被神所摧毁，你知道吗？一个被神摧毁，在你生命中被摧毁，这三个信心被摧毁以后，你知道那是出于上帝极大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从小哈我就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你相信这个吗？啊，你是不是从小就相信？相信吗？啊，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对不对？我们都相信哈。在毛泽东的这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思想支配之下，我天天就攀登，你知道？还有我在我音乐学院的琴房里面，哈，这是钢琴，我在上面写了一个，用那个铅笔哈写了一个特粗的一个大字，奋斗两个字。每天练琴的时候就看那两个字哈，奋斗，你知道？那结果呢，我们音乐学院的那个教务处长来了以后，哎呀，陈潇，你看看你这两个字写的多么好啊，我们要向全学校来推广。这个陈潇，你这什么都不错，就是抽烟。哎，你看看你这个奋斗精神太好了，你知道。这个呢，天天奋斗哈，你看我在音乐学哈从来没有好好学过英文。每次都作弊，万一没作弊就得补考。那补考的时候那个女老师就坐在我旁边，哎呀真是急死我了。书的放在包里边没法拿出来，你知道？我的英文就是这种程度，你知道？到美国来哈，只会一句，那时候去香港的时候只会一句话，叫 How do you do？ 哎呀，你说这种英文，你要考 GRE 的时候努力了半天才考1000多分。我告诉了一个人哈，那个人说，哎呀，你这成绩哈，我们这种水平啊很难，要考这种成绩都很难，就闭着眼睛随便画都很难画出1000多分来。哎呦，哎呀，真是让我痛苦啊。 然后我来美国以后哈，我 I-20 表上写着没有考过托福不给奖学金，哎呦，我天天玩命学英文，最后到了亚特兰大还在学英文。结果呢，有一天我们那个英文学校那个校长讲了一个他的故事。哎，那个校长很好玩哈，这个秃头，然后呢每一天都穿着这个最好的衬衫，然后打了一个 bow tie， 你知道吧，特别好玩。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讲了一个他的故事。他说呢，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学法文，然后他去到巴黎了以后呢，读他的法文的这个博士。有一天呢，教他法文的那个老师就当着全班的面跟他说，他说你不要再说法文了，因为你的法文说的非常非常难听。他说我们法国的4000万同胞每一个说法文都比你说的好听。哇，那个老师哈特别的痛苦。然后他说他就决定回到美国来教英文。这个就是说，他说他讲他为什么会成为英文老师的，后来他成为那个学校的校长。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次明白了，在我的生命里边有一个我以前不明白的，就是人的生命，我的生命是有限的，并不是只要你肯攀登你就能够攀得上去的。当我玩命学英文的时候，我讲出来的英文，可能那个英文老师会说，我们美国将近3亿的同胞说英文都说得比你好，请你不要再说英文了，是不是我就应该回到大陆去教中文呢？所以现在我是教钢琴哈，对，感谢主哈。所以另外一件事，弟兄姐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手，在这个天天攀登的时候，终于把手给练琴给练坏了。表面上看起来我的手是好好的，但是我的神经受损了，我一弹就疼。第一次在我的生命里边，我认识到人不仅是有限的，人还是非常软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最强壮的人，那个演那个 Superman 的那个人，从马上被摔下来了以后，他的脖子被折断了以后，他的一生都是在轮椅上瘫痪的。你想想，这个超人现在坐在轮椅上，再强壮的人，一颗子弹就可以结束他的生命的。最近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星过世，非常年轻，好像才20多30岁。他的医生说好，他的乳腺癌的复发率是5%，因为这个女士太拼了，太忙了，太累了，所以癌症复发了，而且扩散的到处都是。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些见证都让我们明白，人是非常有限的，软弱的，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人是会死的，人是有罪的，人是有限的，人是软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对我们生命里面那个错误的信心的拆毁和打击，是出于上帝极大的恩典。因为人对自己，人是极度不认识自己的，人是不认识自己是有限的，人是不认识自己是有罪的，人是不认识自己是短暂的，人是不认识自己是软弱的，人是不认识自己是靠着神才能够活的。人盲目的相信人是全能的，人是全知的，人是无所不能的，这所有的错误的信心都是极度盲目的、不可思议的错误的信心。而这些不可思议的、极度盲目的信心是建立在撒旦对人类的谎言之上的，是建立在人对人性的败坏、罪恶的诠释和死亡的毒钩完全蒙蔽和不认识之上的。因此这三种的信心，它是错误的信心，它是虚假的信心，它是自我欺骗的信心，它是自我蒙蔽的信心。那个信心是会把我们带进永远的灭亡和地狱里边的信心。而犹太人之所以不能够认识神，他们这个民族正是这三种错误的信心、错误的自我认识、错误的自我蒙蔽的一个最高的、最典型的、最清楚的一个最好的写照。 所以保罗说，说犹太人不能够认识神，是因为他们要立自己的义，他们要靠着自己的修炼，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标准，来进入天堂，来成为神的层次，他们要立自己的义，因此就不服神的义了。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整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人类，多少的宗教都走在这条错误的道路里边，都在错误的信心里边，而这个错误的信心是自我欺骗的，是虚假的，是自我蒙蔽的，那是会把我们最终带进地狱的错误的信心。所以保罗说，犹太人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人类在盲目极度的自大骄傲里边与上帝不断的征战和摔跤的一个人类的历史。所以神号就用整本的旧约，用这个民族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失败，来向整个的人类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人是不可能靠着自己达到上帝道德性的标准的，人是不可能靠着自己的义来进入天堂的，人是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成为神的，是不可能的。上帝就用整本的旧约，用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失败来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神在旧约要拣选犹太民族呢？把律法之约赐给他们，我相信有许多的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犹太这个民族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依靠自己的民族，一个最有本事的民族，一个生存能力最强的民族，是一个不可能在一切不可能的环境里面他们都能死里复生的民族。这个民族也可能是最有智慧最顽强自我奋斗的力量最强的一个民族，神就用这个民族来对整个人类来拿出一个标本，做一个实验，看看这个民族能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能不能达到上帝道德性的标准，能不能达到上帝的要求，能不能靠着他们的宗教修炼来进入神的层次。你看好犹太人从他们的祖先开始，以色列人的祖先，就是他们真正被称为以色列人的这个原因的这个祖先，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这个人就是一个极其自我，极其有智慧有能力依靠自己的人，他靠着自己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又与他的母亲合作骗了他父亲的祝福，后来又胜过他的舅舅成为了一个大富户。当他从哈兰从外地回来的时候，他的哥哥带着400个人要来杀他，因为他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这个雅各就送了许多的礼物给他哥哥，一批一批的在前头走，好解他哥哥心中的愤怒，又把他的4个太太和孩子们分成4对，心想如果哥哥来击杀第一对，第二三四对可以逃跑，如果来杀了第一个二对，第三四对可以逃跑，如果杀了前面的3对，最后的1对也是自己最爱的妻子拉杰和拉杰的孩子还可以逃。你看看这个人好，这个人的一生好是这么样的靠自己，这么样的有能力，这么样在一切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他都能得胜了，厉害吧，厉害吧。哎呦，这犹太人你可别标上他们，我跟你讲，你必输无疑，我跟你讲。哎呦，这些犹太人真是厉害啊。你看啊，这个民族啊是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你知道这个民族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他们依靠自己有智慧，这些能力好一直传到今天。有人说今天世界上的犹太人一共就1700万到1800万，但是犹太人却影响和掌控了世界的每一个领域。有人说哈，这个这个美国的总统哈，大概就是那么几个人选出来的，就是那么几个公司选出来的，然后呢这几个公司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人掌管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掌管了美国的新闻界、娱乐界、古典音乐界、好莱坞、电视网络，并且犹太人得到诺贝尔奖的极其多，犹太人在各个行业的精英分子都极其多。这个民族 是这样一个最顽强、最聪明、最有干劲、最勤奋、最依靠自己、自我能力最强大的一个民族，上帝就用他们来试一试，看看他们能不能够达成我们前面所说的三种的信心。第一，靠着自己可以达到神的标准，道德性的标准。第二，靠着自己的义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进入天堂。第三，透过一切的守律法、善行、努力、修炼，可以达到神的层面。当我们读旧约的历史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充满了拜偶像的历史，是一个在神的律法面前永远失败的一个民族。他们在神领他们出埃及以后，很快他们就开始拜偶像了。摩西正在山上领受十条诫命，以色列人就在山下就开始拜金牛犊。在旷野中的40年，以色列人多少次的犯罪、抱怨、反叛，进入迦南地以后，整本的士师记就是一本以色列人犯罪扮偶像、神离开他们、外邦人压制他们的记录。到了分裂王国的时候，那更是惨不忍睹，两个国家拜偶像拜到比他们思维的列国更加疯狂的地步，无时无刻不在犯罪。最后神忍无可忍，用亡国70年来刑罚这个国家。到了新约的以后，主耶稣对犹太人中最敬虔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主耶稣怎么评论他们呢？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边，你们里边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边，好像外边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边好坏，里边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边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弟兄姐妹，这个民族是这么样的要强，这么样的努力，这么样的聪明，这么样有干劲，可以说是人类之最。但是整本的圣经完全，上帝借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借着这个民族的失败，来告诉所有的人类，告诉所有人类的宗教，人是不可能达到上帝的道德性的标准的。人靠着自己，人是不可能靠着人的义进入天堂，站在上帝的面前。人靠着一切的律法、善行、努力、修炼，都不可能达到神的层面的。这个民族不仅在旧约是一个充满了犯罪的民族，并且在新约时代，当这位上帝完全公义圣洁的神来到地上的时候，犹太人就把他送上了十字架。弟兄姐妹，神就是用这个世界里面最能干的民族、最有智慧、最勤奋、最依靠自己、最顽强的民族的历史，来说明人类永远永远无法达到神的标准，永远无法靠着自己的义、靠着自己的善来进入天堂。人类可能做的最好的，就像犹太人一样，看看他们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犯罪的历史。看看他们的义，是把来到人间的上帝送上十字架的义。人类最高的义可能就是仅此而已了。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是不是还想继续的试下去？有没有想试下去？但是弟兄姐妹，今天世界上的人有多少还仍然走在这条道路里边？有多少人不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今天在世界上有多少回教徒、佛教徒、西藏人、犹太教徒、印度教徒，几乎所有的宗教的宗教徒都是在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的，他们走在这条的道路上。神的事情必须按照神的方式、神的条件来成就。我还是讲刚才那个例子，想进 UCLA 工作，你必须要知道 UCLA 招人的条件。想进耶鲁大学，必须知道入学耶鲁大学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是否知道宇宙的主宰、创造天地的主、宇宙真正的老板，他的条件是什么呢？因此所有的这些人在他们的生命里边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是靠自己的。 为什么靠自己是不行的？为什么靠自己达不到神的要求呢？达不到神的标准呢？因为人的生命中有一个罪的律，这个罪的力量是胜过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力量的。弟兄姐妹，在这三件事情上，人类是不能够靠自己的。也许你靠着自己可能可以完成相当多的事情，但是在这三件事情上，人类永远没有办法靠自己达到上帝的标准的。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有一个罪的律，而这个罪的律的力量胜过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力量。所以上帝要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人类，再强壮的再伟大的人类，他们在罪恶和死亡面前是毫无能力的。保罗也说到，他的生命中有两个律，一个是想要为善的律，一个是罪的律，而这个罪的律永远胜过他生命中想要为善的律。这段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第七章21到第23节。保罗说，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在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人类是不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的。我想讲两个于洪杰牧师讲的例子，好说明这个问题。好，他讲到这个为善的律，就是一个人想要达到神的标准的渴望，这是每一个宗教都在走的路。但是生命中的另一个律是犯罪的律，就把这个人掳去，叫这个人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他讲到这个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美国发明了一种东西叫做 Pathfinder。那这个什么呢？就是伊拉克有种高射炮，它不开炮还好，但是任何时候它一开炮，卫星马上就透过电脑定位它在什么地方，马上送一个飞弹去，就把那个炮台就给摧毁了。他说伊拉克不开炮还好，但是一开炮那个炮台就完蛋。他说就好像我们人生命中这两个律的时候，一个你想要为善的时候，马上那个罪的律就把你给消灭掉了。任何时候你想要为善，马上就把它消灭掉。任何时候你想达到神的标准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消灭掉。任何时候你想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那个至善的标准的时候，那个罪的律就胜过你。这个就是为什么人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因为我们生命中的罪性那个力量是超越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力量的。然后他还说了一个基督徒，说基督徒呢，有一年底的时候听一篇讲道，这篇讲道呢说呢，早上五点钟起来灵修是多么的好，结果呢这个基督徒呢就买了一个闹钟，这个闹钟呢是30秒钟响一次，直到把你叫醒为止。这个弟兄呢就买了一个闹钟，当时他们那个住的宿舍呢全都是木板房哈。早上五点钟他的闹钟就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他就嘣一下摁住了，过30秒钟，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响了，啪又摁住，最后整个楼房所有的男的都吵醒了，就那个弟兄还在睡觉呢。他说立志为善由得他，行出来就由不得他了。他说这就是人类的光景。弟兄姐妹，上帝摧毁了我们错误的三种信心，那么解决的方法在哪里呢？有一个故事讲到了人生对于永恒的一个智慧哈。他说哈，有一面坚实的巨大的不锈钢的大门挡住了所有人的去路，无人可以通过。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非常粗的铁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这个门丝毫不动。每个人都用各种的方法，这个门都丝毫的不动，都无法将这个不锈钢的大门来撬开。但是有一个人来了，他把瘦小的钥匙拿出来了，这个瘦小的钥匙放进了钥匙的孔里边，轻轻的一转，然后按了几个密码，巨大的不锈钢的大门就啪的一声打开了。 这个铁杆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还打不开呢？而你却轻而易举地就把它打开了呢？钥匙说，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弟兄姐妹，这个钥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这个钥匙就是上帝的救赎，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那把通往天国的钥匙，而密码就是人类的信心。当你相信他的时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故事的最后一段非常重要。钥匙说，铁管奇怪地问他说，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都打不开，而你却轻而易举地就把它打开了。钥匙说，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什么是最了解他的心呢？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你了解上帝的心吗？你觉得你了解天父的心吗？为什么在所有的人都无法跨越的罪的鸿沟，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神的标准的时候，神要亲自的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成这个救恩，让所有的人只要相信，只要接受，就可以跨越这个鸿沟，进入神的国度？因为神要与人建立的关系不是一个利益的关系，神要与人建立的关系，这是上帝的心。神要与人建立的关系不是一个利益的关系，神要与人建立的关系不是一个工作的关系，神要与人建立的关系不是一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神要与人建立的关系是一个恩典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爱的关系。如果人靠着自己的努力，人的善行，人的修炼，神才接纳，这个爱就是有条件的，就不是永恒的，也就不是恩典的关系。而所有的人类的心灵所真正寻找的，所真正需要的是无条件的爱和永恒的爱，就像一个父亲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而孩子心中所向往的也是无条件的爱。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爱是永恒的，是无条件的，但是神的爱却是永恒的。因为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也只有神的爱是无条件。因为圣经上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什么是恩典呢？同样的，所有的人都靠自己的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些人还不能够认识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恩典就是神白白赐下来的东西，阳光、雨水、大地、宇宙、空气、鲜花、食物，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白白赐下来的礼物。所有人的生命、气息、思想、能力、语言、记忆、男女婚姻，一切一切都是神赐下的礼物，它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神还有一个更大的恩典，就是他救赎的恩典。神要先打掉人所有生命里边的三个错误的信心，然后他要把他用生命做成的救赎白白的赐给每一个人。所以弟兄们，弟兄姐妹们，神要让我们先除掉错误的信心，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他白白的永生的恩典。神借着律法让人认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人无法达到神的标准，借着一个世界上最能干、最有智慧、最顽强、最有成就的一个民族，在上帝面前，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无数次的失败的历史，来告诉全人类，人类的三个与生俱来所有的宗教都有的信心是错误的。然后神要把一个认识了这个真理的人带进到神最伟大的恩典里边，就是上帝救赎的恩典。有一篇文章写到，他说恩典是什么？他说恩典在给予的那一方是全部的无条件的付出，在接受的那一方是全然的免费。什么是恩典？ 恩典不是交易，恩典不是可以挣来的。我为老板工作，老板发我工资，这是交易，这是我应得的。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配得的。恩典是一份礼物，对施恩的一方来讲，这礼物可以花去他的一切；而对接受的一方来讲，无论怎样的不配，这礼物的成本是一个完全是零。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十字架，十字架的成就是救赎的恩典，这一份的救赎的礼物是在主耶稣的生命为代价的，而对我们罪人来说，这礼物是免费的。最后这篇文章说，他说有一样东西是这个世界不可能带给我们的，是任何宗教和哲学不可能带给我们的，唯有在主耶稣里边我们可以找到，就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人，你生命里边还走在那三个错误的信心里边，但是你今天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白白的救赎，白白的恩典呢？